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爱如浓酒。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如您所知，我喜欢分享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往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也能从中得到激励。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这样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许多年以前，我与一位备受压力的消防员之间的谈话。那时我们在餐馆里，这位消防员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向他分享我与基督耶稣的关系。我是这样说的，先生，耶稣基督是我亲爱的朋友，耶稣曾经也遭受过患难，因此他完全了解我现在所经历的处境。当时这位心中充满怒气的消防员直盯着我抱怨道，耶稣会理解我现在这个样子吗？对我又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话时简直像发了疯一样，然后将双臂从桌下伸出，露出被截肢的双手。他说，都已经让大火给烧掉了，当初我是每个人眼中的英雄，但是如今我失去了工作，谁会雇佣没了双手的消防员呢？当时还真的把我给吓了一大跳，我才刚出院不久，也不是个圣经专家，但是我只有诚实地回答这被双眼盯着桌上盘子的消防员说，先生，我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我确实认识那位知道所有答案的耶稣基督，认识他将会改变你的一切。我第一次为我接下来所说的话感到震惊不已。我说，我宁愿瘫痪坐在轮椅上，也不愿意拥有健全的四肢而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么简单的，上帝使用我所说的话攻破了消防员心中坚固的营垒。其实那位消防员根本不需要一大堆的道理，他只需要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被唾沫鞭打流血，世人仇视他，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子刺穿了手腕，为了要担负世人的罪孽，拯救世上人的灵魂。这些不仅仅是关于耶稣的事实，正如托马斯·莫顿所说的，这样涌出的爱如同浓烈的酒和火一样炽热。之后消防员不再认为上帝是个遥不可及的神秘主义者，他也不再将上帝视为只是学术界所谈论的神学教义。那天他终于意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遮盖了世人的罪孽，拯救信靠他的人，免除地狱之火的刑罚。这个火的概念对于曾经从火里救过无数人的这位消防员来说产生了莫名的吸引力。上帝邀请我们来真正认识并且跟随耶稣基督，邀请卡上的每个字都是用耶稣宝贵的鲜血写成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及福音而丧掉生命的必得着永恒的生命。为何这位消防员可以完全的信靠上帝呢？最崇高的理由就是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忍受那地狱烈火般的愤怒，使我们可以逃脱免除罪的刑罚。如果不是耶稣基督， 那么当我们面对如同烈火般的地狱时，该如何是好呢？耶稣基督并非去除我们罪恶的外表，他是代替了我们的罪。像那位消防员抱着生命冲进正燃烧的屋子内，在极短的时间将一个婴儿从窗户中抢救出来，婴儿失去了双手。但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却是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性命。值得庆幸的是，基督的牺牲并未在埋葬后结束。如果我可以在圣经中坚定不移的话，并不是被教义束缚，而是全心投靠耶稣基督。我想以上帝握住那失去双手的消防员的方式，被上帝紧紧地握住。愿上帝祝福您。
耶稣向玛利亚显现。
女人们是最后离开十字架，也是最后离开基督坟墓的。他们来是要看一看，还能够为他们敬爱的已死去的夫子做些什么。他们也亲眼看见了大石块安置在墓门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围在他们的主安息的地方，为他们所深爱的耶稣流泪哀伤。这些女人们静候着等安息日过去，现在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一大清早他们就往坟墓去，带着宝贵的香料准备高抹救主的身体。
他真是个又温柔又慈祥的好人。
唉，他又是那么的爱大家，爱每一个人。
我记得他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做到了。每当我想起他被那些狠心的兵丁们钉上十字架，而他却说天父赦免他们吧，我就会流下眼泪。
耶稣基督的一生正像是他教导我们的一样，他的行为是完美的。我们的宗教领袖们怎么可以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来害一个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呢？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终于看到这些领袖残忍的另一面了。
我想他们也不是生来就这么坏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小心，有过就要改。如果我们有一个过错，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过错而不改正，那么很快的我们就会犯下四个过错，接着就是八个，到最后我们会满身都是过错而不自知呢。哦，对了，我们女人家哪有力气去挪开坟墓前的那个大石头啊。
哎，你有没有看见那个
啊？是啊，一道亮光。地震，你感觉到了没有？
哎呀，是地震呢。哎呀，要不要回去啊？不过回去也没有用啊。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去找人来帮我们搬石头呀。
可是我们都快到了，还是过去看一下吧。
好吧，也好，反正地也不动了。
抹大拉的玛利亚从另外一个方向前来，比其他几个女人先到了坟墓。
好亮的光啊！哎呀，地在动啊！我该怎么办呢？回去算了。不，我还是要到坟墓上去。 这石头从坟墓洞口被挪开了，耶稣基督在不在里面呢？我还是走近瞧瞧吧。啊，这坟墓是空的，是谁把它带走了？为什么？他们是不是认为耶稣基督不配葬在这里呢？我要赶快跑回去告诉彼得跟约翰，他们应当知道这件事的。
抹大拉的玛利亚跑去把空坟墓的事告诉门徒时，其他几个妇女也来到了坟墓。
哎，你看石头被挪开了。
坟墓是空的，刚才那道亮光是不是跟这儿有关系啊？
是谁把这个石头搬开的呢？哎，你看，坐在坟墓边上的是一个全身穿着白衣服的年轻人，我们快走吧。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来看已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是的，
是的。
他不在这里，因为他照他说的已经复活了。来，来，看看安放主的地方。
我们能吗？
好吧。那儿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坐在里边。哎。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而是复活了。记不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告诉过你们，他必须先被交到恶人的手上，钉上十字架，但却在第三天复活。
他的确是这么说过，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他的确是复活了。
赶快回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现在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
他复活了，
他复活了，他复活了。彼得，约翰，
啊，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了。
不要慌，玛利亚，慢慢的说。
有人啊，把坟墓前的那个大石头给搬开了，他们把主的身体从坟墓里挪走了，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你是说主的遗体不见了？
是啊。
约翰，快，我们赶快到墓上去。
好。
约翰因为比彼得年轻，所以比他先跑到坟墓边，停下来之后就往里面看。
玛利亚说的没错，他的遗体不见了。
来，到坟墓里面瞧瞧。
好，
在这里，就是包裹主耶稣遗体的细麻布，
那边还有主耶稣的裹头巾，也叠得整整齐齐的。彼得，我相信主耶稣现在是复活了。
这两位门徒回到了耶路撒冷。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又回到空的墓地来。
我要留在这里，一定是有人把耶稣搬走了，他们一定是认为主耶稣不配葬在这个坟里。如果我能找到他的遗体，我就可以把他放在我兄弟拉萨路的空坟里了。
夫人，你为什么哭？
因为他们把我主的遗体搬走了，不知他们把他放在哪儿了。
玛利亚转过身来，在泪眼中见到一个男人，他以为他是园丁。这陌生人问道：
妇人，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呀？
先生，如果是您把我主的遗体移走了，就请您告诉我您把它放在哪里了，我会去把它。
玛利亚。
主啊，
不要拉住我，因我还没有升天去见我的父。你先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见证主复活。在约翰福音20章11节开始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圆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父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玛利亚是那样的渴慕耶稣，玛利亚熟悉耶稣的声音，当他听到那熟悉耶稣的声音以后，他的确的知道主真的是复活了，专心一致寻找耶稣，从最终拯救出来。我们在世上找谁呢？在教会里找谁呢？但愿我们专心的寻找耶稣，渴慕耶稣，熟悉他的声音，熟悉他的话语，常有主的平安喜乐同在，把喜乐的消息告诉世界各地的人。耶稣的复活是肉体的复活，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也向门徒显现，向雅各显现，向保罗显现，有一次向500多人显现，也向多马显现，使多马不再怀疑。后来他到印度去传福音，也建立了教会。门徒在耶稣复活显现以前和以后有很大的不同。当门徒看见耶稣复活以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都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为主做复活的见证，有许多神迹奇事来印证他们所传的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愿我们都能够见证主他的复活。
Praise the wonders of your might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 Let eve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 Shout to the Lord of the earth, let us sing.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 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My Jesus, my Savio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s of your mighty love. My comfort, m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 Let eve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 Shout to the Lord of the earth, let us sing.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 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听众朋友，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提供最佳教育的父母亲呢，还是最富有、最有钱的父母亲呢？高青女士认为，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最懂得提供爱心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做父母的都知道，为孩子的将来，无论是升学还是结婚，有计划的储蓄钱。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有计划的为孩子储蓄爱。试想一下，孩子考上了大学，如果我们恰恰在银行里头有足够的学费，就会胸有成竹，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若没有足够的钱，则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我们心中却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有计划的为孩子存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每个父母都应该有计划地不断地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储蓄爱，否则孩子缺乏爱的后果也会显现出来。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的学校做义工时，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她很喜欢跟成年的女性交谈，恋恋不舍。我注意到他总是消极地看待自己，一出口就说自己什么都不好，又傻又笨，人长得也不漂亮，没有人会喜欢他，会爱他。您知道吗？这就是他心里没有积攒父母爱的结果。他多么想与自己的母亲交谈啊！他说出来的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全是出自于父母之口。小孩子都相信父母，全盘的接受父母，也许是无意中对自己的评价。深深的被爱的孩子才能够乐观的去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怎样才能为孩子储蓄爱呢？我们要用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要花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时，更要张开我们的双臂，以同情、包容和慈爱的心态和他们一起承担挫折和犯错所带来的痛苦，并给予帮助和指教，而不是以家长的威风，用刻薄的语言、谩骂和讽刺 来发泄自己对孩子的愤怒。孩子做了好事，要拥抱、亲吻和赞美他们，使他们的五官都同时地感受到你的爱。你每次这样做时，就像给存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爱增加了利息一样。我们要为孩子储蓄什么样的爱呢？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指出，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是那么的无私，那么的纯洁，那么的伟大。能给予这种爱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因为他们会发现没有爱所征服不了的东西。爱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可是爱能够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在那种气氛里会给成功的孩子带来更上一层楼的促进，会给失败的孩子带来重新振作的希望。有一次，我的女儿在学校被别人推倒在地，把裤子磨破了两个洞，她很伤心，因为她最喜欢的裤子破了。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再买一条新的给你。女儿却继续地哭，说，我不要新的裤子，这条裤子可以配许多我很喜欢的上衣，我最喜欢这条裤子。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和她一起伤心。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看过的一本手工书，我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把女儿的裤子做艺术性的修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她那伤心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的微笑。女儿说，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帮我吗？今天晚上，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在重新的调整。我虽然当天晚上已经有计划，但是为女儿储蓄爱的时机是更为可贵的。我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就对女儿说，今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有计划了，但是我认为帮助你是更重要的。于是我就连夜找到了能搭配女儿上衣的布料，剪了六个新星，补在了两个洞洞上。等我补好之后，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不仅没有感到疲劳，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由衷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叫醒女儿，把裤子拿给她，她把我和裤子一起抱在了怀里，并不住地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女儿的反应使我更确信我为她储蓄了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储蓄的爱越多，教养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我们平时不断地为孩子储蓄爱，他们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爱。当他们犯错误，被父母调教时，会仍然认为父母是爱他们的。这样的信心会帮助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当你用神的爱充满了孩子的心灵时，孩子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爱的行为和语言就自然地多起来。有一次，我和七岁的儿子、九岁的女儿一起玩扑克牌，他们会有意识地出好牌让我赢。我告诉儿女们，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我不在乎是否输赢。可是女儿和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都很爱你，我们愿意你赢。在银行里存进去的钱会一时有用光的时候，而你储蓄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的爱却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很有幸邀请到邓弟兄和他的妻子王姐妹接受我们的访问。邓弟兄、王姐妹两位好。
你好。
记得有一个中国人告诉我说，咱们中国的教会你们都是老太太、老爷爷去的。不知道您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吗？就是神真的只是老爷爷老太太的一个心灵的寄托呢，还是不论我们是年纪多大或多年轻，不论我们是什么人，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很愿意带领我们的人生，也希望我们能够信靠他。我不知道您的体会是什么。
来这边之后，在教会里面接触了很多有小孩的家庭，然后有很多小朋友都是差不多9岁10岁或是刚刚步入青少年时代的，然后我就会发现那些小朋友他们平常跟我们一起吃饭或什么时候，他们会很安静在那边等我们祷告。然后平常我们去参加敬拜的时候，如果教会你的姐妹兄弟姐妹带他们小朋友去，然后祷告的时候，他们也是双手合十然后低着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的心里在祷告，但是他会有很自然的这种动作和这种行为，就会让我觉得神爱世人，神在每个人心里做工是不分年龄的。对，他们从小就会去感受到神给他们这种环境和这种氛围。
是，你觉得这样的氛围在中国也会有吗？
我觉得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在中国看到的会比较少，但是我很希望至少从我自己做起，我以后家里的小孩也是这样子的。
中国人讲这么一句话，就是基督教是洋教，是西方人的信仰。您觉得我们中国人需要信一个耶稣基督吗？中国的传统信仰这样的多，我们需要信这一位美国人信的神吗？
在我看来，其实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是追随基督然后信基督的，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然后我觉得不管你信哪个教，我觉得基督耶稣是最大的神，是最全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慢慢的向基督耶稣靠拢。
是的，邓弟兄，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我们中国人需要信一个西方人信的神吗？
我不知道谁开始说的，说是西方的神。如果说是西方的神，不如说他是东方的神。耶稣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历史上来说，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所有宗教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宣称自己是神的。佛教的那个释迦牟尼，他没有说自己是神，然后他说的是轮回，讲究是轮回行善。然后你看伊斯兰教，他说穆罕默德说自己是先知，他也没说自己是神。然后现在很多佛教什么所谓高僧死了之后，他们会瞻仰这个舍利子，就人死了之后那个化成那个骨头，然后穆罕默德的墓还在那里，然后大家每年上千万人去朝拜他。但是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宣称自己是神的，唯一一个宣称自己是死里复活的。数千年来，然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找出任何的理由去推翻他，反而是那些试图去推翻他人最后都成了基督徒，最后都成了相信他的人。你说很神奇，就是在他死的时候，所有那些所谓跟随他的也好，痛恨他的也好，都跑掉了，他身边只有两个人。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身边就只有那么两个人在那里。然后在他被埋进坟墓的时候，然后所有身边人都跑掉了。所以在他受死的时候，他没有说给所有他的门徒说留下一个支票，说这多少钱，在银行里面去取了去传我的福音去。他没有说建立多少多少个教会，说全世界都要建一个教会，说我死了有你们好好去发展。事实上他死的这种结局，在我们众人看，按我们属世的观点来看，是一个非常失败者，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留下，貌似他什么是我们所认为有价值的他都没有留下。但就从他死后死里复活之后，教会在从中东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雨后春笋般全世界开始成长。到今天为止，圣经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书，是翻译最广的书，你几乎走到世上任何国家你都能找到教会。耶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死后然后死里复活之后带着这么多的争议，但全世界基督徒越来越多，教会越来越兴旺。你从任何我们人的观点是无法解释这一点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基督教不光是一个宗教， 它是帮助你去理解你的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它帮助你去成长。这种成长是潜移默化，这种成长不光是教你怎么去发大财，教你怎么去升官，不是的，它是最基本的，它提供到最基础的，然后最后给你一个最大的盼望。
是，邓丽雄、王姐妹，今天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在美国以及在这个认识神的这个过程经历。我想最后请教你们两个人一个问题，今天中国人如果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今天如果一位中国人他想要认识你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才能够认识神呢？
今天网络很发达，其中一个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去了解神，然后你如果上百度、上谷歌，然后你搜索基督徒、基督教，很多相关的这个搜索网站都会出来，然后这些网站都挺正规的，都是很多资料啊，然后访谈啊、学习资料都相当不错的。还有就是今天其实在各个城市、大城市它都有教会，都有各种各样教会，还包括政府的三自教会，然后你到网上一搜你就知道三教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去访问他们。我去年暑假在国内旅行的时候，我每到一个地方，然后我都会访问当地的三自教会。我去了吉林，我去了长春，我去了武汉，我去了北京，然后这些三自教会都非常的好。你去到三自教会，他们周一到周五都有人值班的，然后你进去你去问他们，他们有自己的书店，然后你如果想什么资料他们会推荐什么资料，如果想学习他会介绍你这个教会所有的资料。然后你会很吃惊啊，他们这些三自教会在星期天就是一天他们可能有四五场敬拜，每一场都有1000人到2000人，你算下一天都有多少人去学习去在教会里面。所以其实今天在国内还很开放，就是你通过正当的途径去了解，途径是很多很多的。当然了，我们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你也通过听这个去了解到神的话语。
是的，王姐妹，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姐妹，她们怎么样能够认识您心里面所敬仰所信奉的这一位神？
我觉得除了刚刚那些，还有一个就是去认识周围是基督徒的朋友，然后去跟他们多聊一下天，然后可能不一定需要是天天去研究圣经，但是可以去跟他们多聊天，多接触一下，去感受一下他们生活的不一样。
是的，邓丽雄、王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
谢谢谢谢。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名字叫李广恩，今年16岁，我是在美国德州生的，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我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固执的人，我觉得要做什么我就要去做，人家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从小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很低，我很不喜欢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很卑微的人。但是6岁我信主以后，神真的是改变我。我渐渐的长大，我开始在教会和在其他的一些团契里听到一些传道人讲他们自己或别人在大陆传福音的经验，也听到一些人讲大陆的基督徒的情况。我每次一听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就会很激动，而且很有兴趣，很想听。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深深的相信神一直以来都在预备我以后要到中国大陆为他侍奉，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我自己虽然16岁，但有经历神的大能在我自己的生命中，而且发现说如果我没有神的话，我的生命会是多么乱，多么可怕。我从小做功课都是要超过老师的要求，每次他们要我们做一页，我就会去写2页。 我要我们表演的时候，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预备，而且那天会特别的要给老师看，说我是预备了多久，而且又花了多少心。所以从小我在学校的成绩也很高，而且很努力，我是真的很努力的一个人。但是到高中开始以后，我发现成绩对我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每天在学校那么努力去考一个100分，真的对我生命来讲没有意义。而且我也发现我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到，因为从小在小学考100分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等到上中学上高中以后，才真的发现要考第一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我开始真的学习怎么靠主来生活，因为我发现说没有他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我以前能做的事，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的力量是从他那里来的。前一阵子呢，我生了一场大病，差不多3个礼拜每天都发烧，而且身体很虚弱，然后因为生病又感染到了肝，所以肝又指数很高，然后肝又不能吃药治，所以每天就要待在家里然后休息，然后爸爸和妈妈也很犹豫让我出去看朋友玩或出去干什么，因为他们很怕我一出去要是又感染到什么又会生病。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做事每天都要做一点事的人，所以要我每天在家里休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发现这次生病，因为有那么多时间都没有在做事，我可以好好的想说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因为生长在这里，我每天都有笛子课啦，钢琴课啦，每天又要打网球，又要数学补习，又上学，我的时间排得很满，而且每天很忙。我生病的时候坐在那里回想以前的事，我发现我每天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很多时候都跟神没有关系，而且也没有先去问他他是不是要我打球，他是不是要我学钢琴，他是不是要我吹笛子。所以这次生病我才发现说我的生命是神给的，而且我的力量也是神给的，所以我每做一件事都应该先问他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要我做的。而且 我也参加一个查经班，而这查经班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也在这查经班里面带一组5年级到7年级的小女生，我发现现在16岁带这个组是神要我做的事。因为每次我跟那些女生在一起和她们一起谈神的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高兴，而且发现说神在我们当中里真的动工。所以经过这些经验，而且发现说我要是没有神真的是很糟糕，我真的很想让我的同胞在大陆的中国人能够听到神这么好的故事，他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而且也能够亲自经验他在每个人的身上的计划还有大能。谢谢。
我一位朋友的母亲80多岁，在他晚年的时候，肿瘤细胞已经在他全身扩散，但是老太太幽默地说，我很爱上帝，不过呢，我还不急着去见他。一般人都不愿意死，而神的儿子耶稣甘心情愿为我们死是很不寻常的。我能够理解天下的母亲为了让儿女生存下去有愿意牺牲自己性命的，但是为了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而死的， 就微乎其微了。台湾近代有一位吴凤，为了感化一群原住民放弃用人头祭神，他舍命把自己的头颅给他们去祭拜。吴凤的牺牲果然感化这群原住民，他们从此放弃了用人头祭神的宗教习惯。类似像吴凤这种为人舍己的事例中，最伟大的就是耶稣。耶稣为全人类赎罪，做您我的代罪羔羊而死，以致我们愿意远离罪恶。耶稣甚至愿意为心地邪恶的坏人舍命，他那种博爱怜悯的精神真了不起，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可是真正叫耶稣不寻常的，使他比所有伟人都更要特别的，不是他的死，而是神叫耶稣死后三天复活。这个复活的事实，使得耶稣跟古今中外所有伟人都不一样了。耶稣在神的大能作为中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当时，犹太人要杀他，就是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认为他在亵渎神，但是耶稣的门徒相信他，因为有门徒亲耳听到神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当代犹太人反对耶稣的，拥护耶稣的分为两派，各说各话，说不清楚，许多当代人都被弄糊涂了。可是耶稣复活之后，再没有人怀疑他是神的儿子了，因为哪一个人有能力叫人死后复活呢？只有神能。谁从死里复活之后永远不死呢？只有耶稣有这种神儿子的荣耀。耶稣的复活使得耶稣的死有了超凡的能量，不再单纯是一位伟人留下怜悯与博爱的榜样了。耶稣的死与复活证实了神爱人，甚至舍了自己儿子来拯救世人。以前，神与人的关系是停留在揣测与模糊状态上的。耶稣死了，复活了，他把人带到了神的前面。通过人的信靠与顺服，任何人都能够跟神建立真实的父子父女关系，从神得到爱、智慧、帮助、信心、保护以及生活上的一切需要。请您想想看，神连自己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他岂不愿意把一切万物和他自己都赐给我们吗？听众朋友，您的人生劳苦，负担沉重，心里悲伤，无人安慰吗？感觉到孤单无助吗？如果是的话，我想刚才您听到的信息，岂不正是您期待的好消息吗？今天，神正借着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向您呼唤，他已经伸出他的手，愿意牵着您的手行走人生的道路。只要您信耶稣，遵行耶稣的教导，您的人生就要从神得到真实的帮助了。听众朋友，为何不就在今天做这个选择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
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